力量奉主圣名来做见证。我们先来看了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两位弟兄里面已经讲过了它里面的概要跟灵义。我们只要是要来看的是圣经为什么这么繁复的详细的要来记载这些事情。很多人误解了神的话很深，他们都认为说福音是非常简单的、可信的、可明白的，所以神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可信的这样的一位神。他们故意的忽略神为了要让人家来认识他，他是不厌其烦的透过先知的看见了这个意象，就是第九节跟第四十节这里所说的神让神所指示，就是让他看见，看见那个是意象意思。那么透过这样的意象让他去了解这样的位置。如果神今天是很容易的认识，人是可以简单的相信就得救，那神这样的不厌其烦，那等于是很矛盾的。因为今天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出这事实上它是跟创世纪的第一章神的建创造是有关系的。神是这位造物主，他的荣耀是显在他所创造的这一个万物的里面。因此这个以色列人所代表就是亚当和夏娃，那这个亚当是一个代表的男人，所以他讲的是以色列。无论是亚当或以色列，都是在讲到神第六日所创造的人，他是拥有治理地和这一个治理地上的万有的这样的一种权柄，他理当要为神来送上礼物。因为礼物就是刚才弟兄说的是一种高举的举祭，人他是要来荣耀神的，是要来举高神的，他不是他要来高举他自己的。今天的很多的人他荣耀他自己，尤其以现在的这个希腊的这一种罗马的这种哲学神学，或是今天的这经济，或是今天的所谓的很多的科技，它都是以人为本，高举人自己。我们再切入到其他宗教，无论是佛教，佛教都是最高举自己的，以人的智慧、人的聪明来高举他自己，他就是佛。因为他们说心即佛，那么佛就是觉悟，人的心觉悟了就可以得救。这样的一种以人为主的这一种精神，我们可以发现说今天的世界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原貌就是以人为主。那我们就要来看圣经，它乃是强调的这位以亚威为神的这位创造主、救赎主为主的。因此他所呼呼的这是人对神甘心乐意的举句，神不是要来征说强制性。如果神要强制的，就不要造人有自由意志，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人可以不献上也可以献上。可是他强调的是甘心乐意的，这个一个最大的问题。今天的很多的人对于神的认识，他们认为说神为什么不这么样的专制？如果真的神很专制的话，那每一个人都大概都是像机器人一样的来运作。偏偏我们从人以及神所造的这些万物，我们可以发现太多太多的这一些神本来不愿意看见的，人也不愿意去遇到的，太多的罪恶浮现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就是要告诉我们，神不是专制的、独裁的、强硬式的来压制人，他要人的只是从这样的不一样的一种多样性的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上，然后他才把这礼物献上。如果人自己不把自己献上，而光把这礼物献上，这绝不是神的本来心意。 因此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从第八章到第九章，我们可以发现马其顿教会里面的他们是在极穷当中里面，他们显出神的恩典，因为他们先把自己献上，然后才把这一些他们非常穷而愿意去乐捐别人的这些礼物献给神，献给神所立的这些使徒们，透过他们来捐助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然后他们又说他也把他们自己归附了这位使徒。所以今天的这个礼物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平安祭、感恩祭，这乃是一个神最喜欢的礼物。因此透过诗篇的第五十篇，我们五十篇的里面就一个最主要的点是，神要的这些礼物绝对不是他所造的，因为这些都是他的。从第五十篇的里面，他很一直强调了这些东西都是神的，是神赐给人的，那你要不要对神的爱，那就透过这些东西你要不要献上。那么五十篇的第十四节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这是神要的。那在患难中里面，你会求告他而不是求告别神，那你也要荣耀神，那神会拯救。所以透过创造的一种感恩奉献，以及神救赎你的得救你的时候你的感恩的这个回报，这个都是神今天在这里要首先要强调的。为什么要送举祭，要甘心乐意？至于他对第三节所强调这个七种的这些礼物，就包含的神所造的这个万有最精华的，像金银铜，这个都是金属类的最好的，那紫色啊、朱红色或是细麻，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植物性来讲，就动物性的来讲，就神所造的这一个树木所以及其他的动物所凝出来的这些结晶，就是这些油香料以及这些矿物，就是玛瑙和别样的这个宝石，这懂懂这些东西共有七样的话，都是为了来表达出神创造的这丰富性，以及神的这个内容，神所供应的这个万物所显出的这个荣耀，人要不断的去追寻，不断的去探查，不断的去亲近他，认识他，你就能够透过这样不断的考察丰富性，你可以来赞美神。我讲一个实例，就是说有人讲说圣经啊，为什么要天天看呢？你就是自始到你这时候你也没有办法看完，你也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圣经。我说你讲的真对，圣经就是要让你看不完，就是到你死了穷尽一生之力，你研究圣经你也认识不完。有人说那圣经他看懂了，都看完全了，那这种人是夸大的话。神绝对不是让人家能够从他的圣经的里面你一生的话你就能完全看懂，不是的。因为神跟神所造的万物所显出的丰富那一种极其大的智慧，你怎么可能够一生能够认识呢？甚至神用千百万代的这个时间让人家去查考累积的这些智慧，都说不出神这么大的伟大丰富荣耀。因此我要讲出的就是说，什么这么的荣耀，这么的丰富，生命是这么样的可贵，我们只能照着神说的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亚威主你的神。尽心，人的这个尽心就表达在这一个至圣所里面的耶柜，好像人的心一样，你要好好的保守住神的滑板，就是神的诫命。这个常常在这个箴言、诗篇或是先知的教导的里面，就说我们要把好好的用尽一切的时间侧听，好存记，然后呢，好把它消化、明白，放在人的心中，就是神的这些诫命、律例典章。他不断的就是来教导我们这样的， 那这个约柜里面所放的这个滑板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我们要尽心尽我们一切的这一个能过的放在人的心灵的里面，这才是它的主要点。透过这个约柜的主要点是放在这里，如果不是这个意思，真的就像我们弟兄说的，约柜谁看得到呢？没有人都能看得到，那设立约柜有什么意思？没有错。所以这里的这一些实际的这些物件，它不断有实际上的一个区别的作用，对内来讲给以色列人有一个向心力，统一和谐，不然的话大家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心力去敬拜。对外来讲，它有跟这个异教，就是埃及跟迦南人有一个区别。它最主要的是说，我们蒙神选召的人，他的有没有尽心来守住神的这个律例典章。那守住神的律例不是那么简单的，他需要神的施恩座来遮盖，也就是说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才有可能有神的这个律法在人的心中，因为人的肉体守不住神的道，所以需要神的施恩，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败坏那个长死茧的魔鬼，来救我们一生为奴，因为怕死，我们一直受到死亡恐吓，以至于我们一生就成为罪奴。啊，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那这种侍奉，当然是也一方面要透过圣灵，因为耶稣基督是透过圣灵才能够把他无瑕无疵的献给神，然后耶稣基督也透过圣灵浇灌在给我们里面，把他的道放在我们里面，这个东西都是施恩座，以及那一个基督伯所要专心致意的保护的这个施恩座，这个都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神的最大的一个信念，就看我们有没有尽心。至于那个尽性那个字，那个性本来就是一个灵魂的意思，灵魂代表人的自我，人的性命。那人的自我，它就是用桌子跟这一个灯台这两样来表现出。一方面，这个桌子就像人的这个一生的生命，就是要来供给神，让神满足，让人在吃喝上面他可以满足，因为神已经供应我们满足了。这个先解条就是说，因为神已经供应我们满足了，我们在吃喝上面我们满足了，那我们就应该进一步的成为祭司来满足神。这是就食物生命上的供应上来讲，你要把你自己像桌子一样的呈现给神，把你的性命奉献给神。当然前提条件就是你的灵你的心一定先要接受神的这一个律法，透过他的救恩，这是前提条件，至圣所要先，没有这样的一步，你不可能把你自己的性命献给神，你也不可能像祭司台一样灯台一样的在地上发光。教会就是七灯台里面的这个预表，那也就个人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就要成为这个世上的光，要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所以这个就尽这个尽性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当不断的把我们自己献上。那最后的话，就是在祭坛的，在这个圣所之外的这些所谓的祭坛和洗濯棚，那个跟我们的人的身体有关系，那以后我们才讲，那是就是尽力。无论如何，尽心尽性尽力来表现出我们对神的爱，是因为这位的神他也是尽心尽性的来爱我们，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还要教导我们，透过这样的不厌其烦的这种启示来告诉人，我们对神不可厌烦。因为很多人真的是对神厌烦，以致他们对于神所说的话这么详详细细的 这样精密的以三和七的这一种结构方式，文学的方式，要来做神学上的教导我们，这结就是神特别的含义。可是人真的是把神的话当成一个很厌烦的东西，以至于他们的心不是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我们的神，他乃是照他自己的这个心意来爱神，他不是照着神所启示给摩西这个方式来爱神。因此第九节跟第四十节，他在叫人家送礼物来高举神，最后就是以第九节，然后讲到了这一个这四样以后，第四十节他又特别又强调照你所看见的所指示的，那你要按这样的来建造。所以我们今天大致上的能够把今天二十五章里面来做了一个与大家的交通见证。那么圣经上说的这一些实际上的这一些物件有它实际上的用途，就像弟兄说的，这个跟二十四章是连在一起的，约不是只是光说而已，约的实践是透过真正的送礼物这些举句，是甘心的来给神，那么给神之后，那实际上在生活上的层面来彰显神的丰富荣耀，彰显这个生命给我们的这个意义和价值。所以这里充满着这个生命的光辉，精金所显出来的那一种特质，还有各种神所造的万有的这样的一种丰富不同多样，那都是要由我们好好的去体会，那这样的话就显出了神的荣耀的形象。圣经上说人是受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来造的，那个样式就跟这里的样式它意义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说要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简单讲就是说要按照神所造人的那个样式，就是神是按照神荣耀和形象那个形象样式来造的，所以建造会幕就等同于建造人一样。那在新约里面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神荣耀的形象，那耶稣基督就是在四福音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以及透过使徒行传使徒里面的形象表现出来的，以及书信里面所讲的使徒的这些形象表现出来的，种种都成为保罗说了一句话，你们要效法我，就正如我效法基督。那基督呢，基督就是神的形象，神的这个样式，那这样的话神的荣耀透过耶稣基督显明出来，又透过使徒显明出来，今天又透过圣灵所建立的教会也显明出来。因此神造人的这个原来是造他的形象跟样式的，就可以透过代代相传的这个人，也就是这个可移动的这个会幕，代代代代的一直流传下来，来显出神创造救赎的这样的荣耀。另一面来讲，刚才我们弟兄已经讲过圣洁的含义，圣洁也可以分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分别出来，另一个就是他要洁净。这里很强调了，那从最神圣的这一个至圣所先造起，再来是圣所。无论如何，人要为神所分别出这个圣，分别出圣所出来，让神可以在这边与人交通。可见分别乃是在这里的重点。我不知道今天的很多的人他说是基督徒，到底他在这一个神的最重要的景点上里面，他有没有分别出来？他没有分别出来，没有分别 他就不可能有所公义，没有公义就不可能有爱。圣洁、公义、爱，这三个是合而为一的。会幕里面最重要点就构成的，今天你要表现出神的爱里面的一个最中心点上，因为神是圣洁的，人要接近神，如果不是透过神所指示的这些样式，你不可能的接近神。你一接近神，你就完蛋了。因为神既然是住在人不能够看见的，也不能够接近的光的里面，圣洁无比。今天如果要侍奉神，不是以圣洁来到神的面前，那人一定是马上死掉。所以祭司要侍奉神，他也非常要谨慎，他的服装、仪容、举止、态度都按照神所规定的来到神面前，一不小心他马上死亡。那难道这神这么可怕吗？是的，人就是要神就要让人要在这种敬畏他、遵从他的这种心态上面，你才能够小小心心的，你才会去遵守神的诫命。透过这样的敬畏，再进一步的，你才可能产生出你对神的一种了解，然后你才会进一步的渐渐的由这样的亲近，你才能够去爱神。所以爱只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远的一个目标，但是最近的乃是圣洁。你要分别你自己，分别你的礼物，以及分别出你里面的这个心，还有你的性，还有你的这个力量。我想以后还会再继续再讲到圣洁问题，因为不只是出埃及记讲圣洁，我们也知道利未记里面都是在强调圣洁。那圣经上神的圣洁跟污秽它分得很清楚，那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一个污秽的事情我们不看明呢？因为显然今天这污秽的灵在这个世界上运作是最可怕，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属世界的这些神都看为是污秽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只要你甘心乐意，那神就认为你是最喜欢的，这是很大的错误。难道你甘心乐意那神就接纳吗？如果是照这样的话，那佛教徒、其他的宗教的徒或是其他的人，他们有很多是为他们的神甘心乐意的，甚至舍命啊，神就接纳。不要那么讲嘛，你甘心乐意你要符合神所定的规矩尺寸，你今天你的奉献神才喜欢。建造就是这样，今天神在教会里面建造，他不是按照神所规定的尺寸，他都站到神人所说的啊，用最简单的嘛，啊最简单的那最可行的方式就可以了嘛，神绝对不为难人嘛，这样对吗？神要的是一个食物，他在这个桌上里面的这些东西他都有所规定，神要的东西都有规定，那人献给神的那不要按照神所规定的吗？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于神的这个态度，我认为很多人的心态他真的大错特错，不过因为这些事情被掩盖的太久，传统没有办法让人家眼睛明亮，以至于连跟从主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他们也是眼睛不亮，好像瞎子一样。至终神要透过耶稣基督不断的启示，在他一生当中里面门徒不能了解，到他死后复活要透过圣灵也继续在教会里面启示，而这些门徒是不是都能够了解呢？都破除了？不，还是不能破除。甚至于连彼得那么大的使徒他也是没有办法了解，他也是软弱到在安提亚的时候，他因为看到雅各来的那些混哥礼派的人，他也水火装甲，这样的装甲连巴拿巴也一样。可见神所亲自拣选的是传福音的大使徒， 这样的建立教会的大使徒，连保罗、巴拉巴他们都退后。你说我们这些平信徒，我们算什么？我们怎么可能不会被传统的这些压力束缚，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紧紧的照着圣经的真理来遵循？我千千万万的再叮咛大家一遍，人所带来的古人传统，今天在教会里面已经有2000年的基督教传统，这个比犹太当初的传统还久。难道这个当中里面我们就可以轻易的突破吗？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能了解我这一点。不过最后我要总结一句话，这一些会幕的真理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有实际上的功能，他们有他们神跟他们立约的。对我们外邦人来讲，希伯来书里面的9章的第10节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叫做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就功能性来讲，我们今天不必到耶路撒冷，或是不必到神的所谓的所定的这些圣所去敬拜他，是因为有他的这个功能性的一个截止。但是就我们今天外邦人来讲，我们却成为这样的一种荣耀的这一种会幕的这个形状，神跟人同住的这种荣耀形状，只有在启示录所说的21章那边说的，只有等到新天新地圣城已从天上降临，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神说一切都更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去知道神的形象，真正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形象。因为既然这个会幕以人的形象来显现出来，是代代相传的，透过基督使徒和教会代代相传出来的那种荣耀丰富，透过这样几千年的这样的一种累积，在那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了解到这样的荣耀的形象。我们只不过是我们在万有、在万物、在万代累代当中里面，我们不过显出其中的一点点小光而已。累积了这么小光，即使累积到最后，才有可能看到神这样的大光。那样的大光，我们一看见，我们也感觉到我们微不足道。愿我们学会从真正认识神和神所差遣的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荣耀的这个形象，然后来得到永生。愿神怜悯我们，愿神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不断的、不断的查考、认识、经历，来显明神的荣耀，直到我们死为止，直到我们的儿子、孙子代代相传。愿荣耀都归给神。阿门。